我亲爱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由于疫情的反复，我们仍然未能够在教会聚集在一起，一起去崇拜，一起去歌颂上帝。不过仍然要感谢主，因为我们有这个网上平台，维系着我们同心的敬拜上帝。威荣耀与我们天上的父亲，盼望我们很快就能够回复回实体崇拜，恢复在主里面的友谊团契。今天经课主题是遵行主旨，作成主公。旧约的经文我们读到摩西的权柄受住极大的挑战，似乎有几乎有生命的危险，他遵行了上主的旨意，就解决了困难。福音书的经文我们读到耶稣的权柄也受到挑战，他就用两个儿子的比喻去回应，指出这些真正悔改回转的人才是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并且暗示自己所做的就是天父上帝的旨意。书信的经文我们读到保罗在腓立比书之中一段非常贴切的形容耶稣生命的经典颂赞，我就选择同大家一起去思考腓立比书，因为今天所选读的书信经文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挑战有很好的鼓励和指引。在我们思考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祈祷。真理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训诲，求你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使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妙和你所行的奇事。又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阿门。相信我们都非常喜欢腓立比书，因为这封书信我们叫它做喜乐的书信。这封书信不是很长，只有四章，但是喜乐的字眼或者是喜乐相关的字眼就不断地出现。喜乐这个字眼在这四章书里面出现了12次，在希腊原文里面保罗使用和喜乐相关的字眼，或者和喜乐这个字采用相同字根的字眼就有23次。和修版圣经就翻译成为恩惠啊、感谢啊、欢喜啊、恩典啊、赐给和喜乐等等的字眼。就是这个原因，腓立比书给我们一个非常正面的感觉。除了今天所选读的2章5至11节这段这么美丽的赞歌之外，还有很多我们常用的金句，例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些都是我们时常用来鼓励其他人和自己的圣经金句，是吧？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不少的学者都相信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的监狱之中。他对自己能不能够有机会再去到腓立比去牧养他们，他都不能够肯定。上个主日我们就读到保罗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但是我在肉身活着，若能有工作的成果，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处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为你们肉身活着更加要紧。可见就连保罗这个这么有目标的人都觉得生存困难，但是死都不容易。这个就是保罗的个人光景。腓立比教会又怎样呢？ 呢间保罗亲手建立嘅教会应该系保罗嘅喜乐，因为佢哋从开始就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喺第四章俾我哋知道，佢哋一向支持保罗嘅宣教工作。唔单系咁啊，佢哋仲差派以巴弗提参与保罗嘅侍奉工作。然而，他们亦都同样面对信仰上的挑战和挣扎。他们究竟面对什么信仰上的挑战和挣扎呢？我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详细处理，但我们知道这些挑战和挣扎就对教会造成了冲击，以至到保罗忧心忡忡地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可见保罗是非常之担忧，同时教会亦都出现分裂的情况。在第四章，保罗特别提到：我劝有阿蝶和秦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并且呼吁其他人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可见这两位女士可能是教会之中的领袖或者是执事，是福音工作的重要人物。保罗特别要他们同心，即是说他们不同心，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教会面对分裂。原来腓立比的教会当年所面对的问题，对今日的我们来说，我们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其实历世历代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或多或少都会面对着相同的问题，而圣经就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指引，去帮助信仰群体怎样去面对。让我们看看保罗今天所选读的经文之中有什么教导呢？曾经有牧者在讲解整本的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来到二章一至二节的时候，他认为这两节经文很复杂，他当时决定不作出详细的分析，只是讲这两节所带出来的信息。今天我就尝试胆粗粗地用希腊原文的角度去思考这些经文。我发觉保罗的书信呢，时时都采用一些我们认为是 wordplay， 即是相关语的文学手法。其中一种呢，是用合成字的使用，或者等我用中文字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快就是中秋节了，中秋节的月光很光的，是吧？我们就用明月来形容。明月那个明字是由日字和月字所组成，是很光的意思。我们亦都形容中秋节的月光是皓月。皓月呢，个皓字呢是由白字和告字所组成，不过这个是一个俗字。另外一个写法是由日字和告字所组合而成，因为明字和皓字的意思是一样，而大家都是用日字边，所以这两个字就可以用作相关语的文学手法了。现在我们看看经文，保罗在二章一节采用了四对的名词：在基督里的劝勉、爱心的安慰、圣灵的团契和慈悲怜悯。我尝试用不同的中文圣经翻译之中找出这些的事的含义。头两对除了基督和爱心这两个名词之外，其余的劝勉 paraclesis 和安慰 paramithion 其实是意义相约的两个不同的字眼，而这两个字都是合成字，即是由两个字所组合而成，而这两个字的开头都是用 para。 可见保罗是采用了一种相关语的文学手法。第一对的名词在基督里的劝勉 Paraclesis and Crystal。 Paraclesis 这个字是由 Para 和 Kaleo 这两个字组合而成。 Para 是从或者是来自的意思， Kaleo 呢就是称谓、呼召、邀请、传召或者蒙召的意思。这样看来就是教会的各种聚会的活动，包括不同的崇拜礼仪、主日学、查经班等等，带有教导、训诲和勉励的活动。第二对的名词，爱心的安慰， Paramission Agape。 Paramission 这个字是由 Para 和 Mythos 两个字组合而成。同样 Para 是从或者来自的意思，Mytho 就是传说或者故事啊、神话啊咁嘅意思，即是一些我哋唔明白嘅事情。不过组合起嚟就有安慰、慰藉嘅意思。好有趣嘅呢个字喺新约圣经之中就只系用喺呢一度，即系其他嘅地方都冇采用过 paramission 呢个嘅字，而采用 mythos 呢个字根。去配合 para 这个字而又有安慰的意思的字呢，在新约圣经之中呢就出现过八次。可见保罗在这里也是玩了一些相关语的文学手法。这样爱心的安慰又是什么来呢？我就会觉得是教会的关顾工作，包括家庭探访、医院探访、监狱探访、丧礼等等的关顾安慰的活动。第三对的名词，圣灵的团契， Kinonia Pneumato。 很明显这里所讲的团契并不是指教会的团契小组，而是我们跟圣灵的沟通交往，即是说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但我们总是不能够忽略教会在这方面的教导和指引，因为我们的先贤圣节流传了很多不同的灵修传统，如果不是透过集体的操练和指导，我们就不可能有这种跟圣灵沟通的经验了。所以教会的祈祷会、灵修的课程就是提供这些学习和操练的机会。来到第四对的名词，慈悲怜悯， Sprachna Kai Ikiamoi， 希望读得啱吓。首先 Sprachna 这个字呢是很有趣的，是指我们肚里面的肠啊。这个字在《使徒行传》一章十八节出现的时候呢，是彼得讲述原本是十二使徒的之一的犹大，在出卖了耶稣之后，他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了出来。在这里的肠子就是这个的字了。不过这个字在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呢出现了十次，都是译成心肠或者呢是怜悯。而 Ikiamoi 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出现过五次，都是翻译成慈悲、恩慈、宽赦。从种种的翻译之中，我发觉天主教的诗歌译本采用了哀怜和同情这两个字眼，那就表达出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指我们的感情的流露。如果前面三对名词是关乎教会的活动，这一对名词就是活动背后的动力了。试想想，教会一切的活动如果没有慈悲怜悯，就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其实这四对的名词代表着教会的四个元素，就是基督里的劝勉、爱心的安慰、圣灵的团契以及慈悲怜悯。或者我可以说这个是教会的功能，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找不到这四种的元素，我们就不是教会了。 保罗跟住喺第二节提出咗四个嘅指引，喺和合本以及和修本咧，都翻译得非常嘅美丽，意志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但如果我哋睇原文咧，我哋就会发觉保罗又喺度玩相关语啊，意志、爱心、心思。同埋想法，除咗愛心之外，意志同想法，佢用同一個字 ，phroneo。所以唔同版本嘅中文聖經嘅翻譯都用咗相關嘅字眼，意思都係一樣。而心思 ，simsikai， 亦都係意義相同嘅字眼。总嘅嚟讲，除咗爱心呢个字之外，其余三个字都系指我哋心里边嘅意志，或者形容为我哋头脑嘅思想。喺呢度，我觉得保罗唔系教导我哋要统一思想，而系要我哋谂住相同嘅事情。咁究竟系咩事情呢？我就认为系前边一章27节嘅话。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保罗在第三至第四节的讲论重点是谦卑，因为我们心存谦卑就不会自私自利，就不会贪图虚荣，就会看别人比自己强。有牧者在演绎这节经文的时候呢，认为看别人比自己强呢，未必是一个最贴切的翻译，因为很容易我们就误会这句说话是说看人比自己叻，或者看人比自己聪明能干等等。于是他就建议用另外一个比较贴切的字眼，重要。如果我们看别人比自己重要，我们就懂得关心人，懂得体谅其他人。然后保罗又采用了一首诗歌题材的颂赞，我们应该不会陌生。有学者认为这段的经文是保罗引用初期教会的一首歌颂耶稣的赞美诗，但也有人认为是保罗自己的创作。无论是怎样，我就觉得保罗用这一首的诗歌去示范谦卑的课题，同时将前面的讲论引申翻去福音的核心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是主。保罗使用第五至第十一节这段诗歌，是要来回应前面的第二和第三节的。特别在第五节，中文和合本或者和修版的圣经，它的翻译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一节和第二节的关系可能不是太过明显，但是吕振中译本、新译本以及新汉语译本就在这一节尝试用相同的字眼去反映这个关系。因为这节的原文较接近的翻译可能是：你们应在基督耶稣里的心思或意念，你们应有在基督耶稣里的心思或者是意念。留意到吗？刚才我们看到第二节的时候，意志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这个意志和想法的原文是同一个字。而第五节，你们应有基督里的心思或者意念呢，亦都是同一个字 ,phroneo。和合本的翻译非常的美丽，基督耶稣的心其实是指耶稣的心思。如果单单用这个心字，就很容易忽略了同第二节的关系了。所以我觉得保罗不单止要求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同一个心思意念，也都要同基督耶稣同有一个心思意念。耶稣在世上工作的时候，他的心究竟是怀着什么的意念呢？ 我们不妨在这首的诗歌去找一找，诗歌描述了耶稣的工作，他做了些什么呢？他倒空了自己尊贵的神圣形象，成为卑微的人，甚至到是拿了一个没有自由的奴隶的形象，并且谦卑顺服上帝的旨意，就是死在十字架上。这些都是他被上帝差遣到世上来的目的，是上帝的旨意。我就觉得耶稣的心思意念就是谦卑顺服，遵行上帝的旨意，去拯救罪人，并且在地上实践上帝的国度。就是因为耶稣谦卑顺服上帝的旨意，成就了上帝拯救世人的计划，上帝就将他升到至高，叫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在他面前屈膝，并且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最后保罗亦都呼吁我们要同耶稣一样谦卑顺服，遵行上帝的旨意，去成就他的工作，就是保罗所说的为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多个月以来，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之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限制，平时我们能够做的事我们都不能够做，很多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都去不到，很多我们想见的人我们见不到。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患了病，有弟兄姊妹面临失业，有弟兄姊妹面对逼迫，我们亦都知道群体之间有撕裂，而我们却是似乎无能为力。加上政治气候的转变，国际间的紧张关系，我们的信心实在遇上很大的挑战。我们的境况似乎和保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保罗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无论是有权能的或者是掌权的，无论是任何的事情或者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保罗的信息能不能够给我们鼓励，在这个困难的境况之中遵行主旨，作成主公呢？我们会不会重新立志，在种种困难之中仍然站立得稳，为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呢？我知道有弟兄姊妹为未信的家人去做启发课程，有弟兄姊妹同初信者同埋信心软弱的家人结伴同行，亦都有弟兄姊妹参加同那些在囚者通信，分享他的信仰。他们没有因为疫情的反复而受到阻碍，他们同样都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是实践的时刻，本会在十月尾举行联合45周年的网上报道会，现在招募着陪谈员，原底听日截止报名的，不过最近听闻话佢已吞到30号。你愿不愿意奉献你的恩赐，同那些决志慕道的人分享信仰呢？现在就登入本会的网站下载报名表。听闻讲他们有新的 Google Form， 又或者发放一个短信给我们的同工，表达你的意愿。圣灵感动你，现在就去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又或者你可能你觉得自己没有这个的恩赐，不过你总会有认识未信的亲戚朋友，是不是？你愿不愿意他们认识耶稣，愿意他们得到救恩吗？如果你的脑海里面现在浮出一个名字， 或者是一张的面容，就是圣灵向你提示，就是他圣灵向你的一个启示，那就发出一个邀请，并且为他们祈祷。这个就是遵行主旨的行动。记得有牧者曾经提醒我们，将未信的人带到主的面前并且为他们祈祷是我们能够做的事。他会不会接受邀请，会不会接受耶稣，是上帝的事。我们能够做的事，我们应该自己做，上帝的事就交分给上帝呢。现在每日早上7:30至8:10都有网上的祈祷会，为布道会守望，为我们所邀请的亲戚朋友祈祷。如果你愿意为福音齐心福音信仰齐心努力，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话，现在还有36日你可以参与。让我们就用行动去实践保罗所讲的意志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让我们低头祈祷。合一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困难黑暗的日子，虽然我们仍然未能够肯定何时会走出这个阴霾，但我们知道你掌管着明天。我们愿意在困难之中同心同德，同主你同行，祈求圣灵一步一步的导引，教导我们怎样尽自己的本分，遵行你在我们各人身上的旨意，让主你的美意成就。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祷告奉主名求，阿门。